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1766网路广播电台，我是您的主持人小云，感谢大家今天又来收听杂聊印第赛的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要延续上个礼拜没有讲完的主题内容，那一样是来讲讲学习排版前的一些小建议。那上礼拜呢，我们因为我太嘴炮了，所以六个重点只讲了两个重点。那我们上次是讲到就是说请大家可以就是开心的一个去玩版面设计，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请大家用一个开心的一个心态去找你的兴趣的东西，例如说如果说你有小孩，你就用亲子的一个照片去做一些版面设计，如果你有养狗，你就拿狗狗的照片，那如果说你有在做手工艺，你可能拿你做的一些手工艺的一个作品来做一个排版，或者说你喜欢一些玩偶啊，或者说你有喜欢登山旅游什么的，你就可以把旅游照片来做一个版面设计什么的。那版面设计的一个作品就是说天马行空，可以随你自己去想。那如果你不知道要做什么样一个作品，就是去参考一些可能例如说市面上的各种 DM 啊，或者说一些产品，有时候逛文具店里面看到一些它里面一些奇奇怪怪的文具用品什么的，你就可以拿来当做就自己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想法，书签啊、卡片啊什么的。那大部分一个平面设计就是这些，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些比较立体化，就是说可能就要动点手工的一个组合，就是说立体的一个像包装盒这一种的。对，那不管怎样，就是说就是带着一个开心的一个心情去定下自己的一个作业，这样子是可以提升你的一个排版的一个能力，这样子。对，然后那我们今天来讲第三个就是我们来重新认识字型的一个设计。我在了解其实最近啊，大家对那个字型设计啊还蛮热衷的。那这几年啊，因为我看好像是不知道是 Just Phone 还是哪一家字型厂商就开始带动这个风潮，然后让大家认识到一些字型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重要性。那其实最近有一个很大新闻也让大家了解到字型设计的一个重要性，那就是说某知名字型公司向 YouTube 索取那个授权费。那这个部分我想设计界的一些朋友应该都有知道这个问题，这样子。就是说其实以前大家的观念都会觉得说字型需要复美吗？其实字型的一个设计是很花功夫的。那你说中文字型全部加起来有四五万字，那每一个字都要做一个调整，那所以说其实做一套字型其实花费的时间成本其实是很高的。那大家都会觉得说不用钱，那就是其实大家就像台湾不重视设计一样，大家都觉得设计这种东西有什么价值。那也是刚好那一次最近的那个 YouTube 的那个事件，大家开始知道原来字型要花钱的。然后 PC 的使用者很冤枉的是，他们竟然新细明体跟标楷体竟然是不能善用的。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在这个版权观念上是比较薄弱的，然后我们的教育没有做好这一块一个版权的一个教育，所以大家后来突然被追溯什么的，当然就会觉得很不爽。那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算一个好开始啊。虽然版权那个字型商的一个作为是蛮多人不太喜欢的啊，但是也让大家了解到字型的一个重要性。那我们这边就不要再继续讲这个可能会到时候有一些比战的一个话题，我们再聊字型的一个重要性。那其实刚才讲到字型这个设计啊，它其实是像中文字型四五万字，那每一个字型其实它在一个操设计上都很重要的。它就是你会觉得它就是细条条一点点，你感觉不出什么字重啊，还是什么高度低度什么什么的，你会觉得看不出来。可是对有敏感的设计师来讲，这个东西的一个权重什么的，一个变化什么的，弧度什么的，都是很重要，都会影响到一个阅读的一个习惯。那其实在这个字型里面，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问。那我会从 我会开我开始认识到字型设计是很重要的时候，是我在很早以前的在出版社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在网络上认识一个美国的一个网友，那个美国网友就是在美国的一个设计学院里面读书，然后他都会 po 一些他的一个字型的一个设计作品，那时候我看了他的作品就觉得很惊艳，然后那时候也有跟他做个朋友这样交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竟然国外有在教那个字型设计的这个课程，然后我就在想说，奇怪，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课程？那好像台湾的大学好像也不会去教这种东西。他们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啊，可能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大学是真的有在教。但是我认识的很多是我们的美编什么的，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这种字型设计的课。那字型设计这种东西其实是很特别的，你不同的像明体、黑体、圆体这些体都能够表达出不同的一个形象的一个感觉。那也就是说你在设计的时候，你要配合你的例如说你做版型设计，很多时候你要做书，那你的书里面例如说你在讲文学性的东西，你可能会用到明体，那如果说讲一些比较轻松性的调性比较活泼的，你可能会用到圆体，那讲一些比较就是比较严肃性的，你可能会用到黑体的部分。那所以说其实在字型设计上，你就变成说你在学习版型设计的时候，你要了解到不同的字型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效果，那你要了解它对设计上它可以给你的一个变化是怎样。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中文字型，那其实如果说大家有在研究的话，其实欧文体系的字体更多更复杂，那每一种字体他们都可以做出很不同的一个延伸。其实像上一周我聊到，就是说我去上版型设计课，在版型设计课里面有一种版型就是完全没有图的，它纯粹就是用文字来设计版面、设计封面。那这时候你的字型就变得说很重要，你只透过你的文字去设计一个封面这样子。那通常啊，目前来看就是英文的一个设计是比较多样化的，中文可能碍于就是说你的一个中文字型的一个种类没有那么多，还有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做出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封面设计，如果是文字的封面设计的话，通常可能就会需要用到手写字的一个部分，但手写字就变成说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学习议题了。对，那然后其实文字的一个设计在硬体赛里面，除了说字型的选择以外，字型的一个间距啊、段落啊、粗体啊，然后还有例如说中英文的一个文字间距选项什么的，那都是在操作技巧上的一个设计部分。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好好去理解、去学习的一个、去练习的一个地方这样子。OK， 接下来讲到第四个部分，就是合法收集图库素材。合法收集图库素材又扯到刚刚我们讲的字型了。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之前那个某字型厂商在控告那个 YouTube， 就是使用他们没有授权的一个字型要授权费嘛。那其实就因为这个事件，就变成说大家都会想去用什么 CC 授权的啊，或者是说例如说 Google、Adobe 提供的那个思源体啊，然后或者说国家那个我们台湾那个那个全字库的一个字型什么的，大家都会去用它。当然我们不要说那个就是因为字型商惹恼这些创作者就想要用免费字型，但有些字型啊你还是可以去买一些付费字型的。像我前一阵子就是 JustPhone 他有在又在那个叫募资他们最近的最新的那个金萱拉提的字型，那其实他也有把之前的金萱茶的那个字体也有做一个受那个特惠优惠。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断这种字型的使用的话，我觉得金萱的字型还不错看的，还蛮好看的，可以去参考看要不要去购买。然后可能就因为就变成说我们讲到合法图库素材，当然也就包括到字型的一个部分。你在做排版的时候，如果说你担心你用的字型是非法的会被人家控诉，我觉得 你要嘛就是全部都用免费，但是免费字型还是会有一些局限性，你还是会有一些设计一些作品还是需要到付费的一个字型。那你可能可以斟酌你的例如说你的收入，例如说你的工作需求什么的，还是可以去买一些商用的一个软体这样子。对，除了字型以外啊，我这边提到一个合法图库素材的部分，像我会觉得说我们现在做排版其实是还蛮方便的，就是说以前我们要做排版啊，我们一些图库我们都是要去买那种图库啊，图库授权什么的，那要花钱。可是现在我们手机的一个相机，手机的那个画素很高，或是说你有现在大家蛮多人都会单眼摄影的，虽然说现在单眼相机的一个目前越来越被那个手机市场给占走了，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是用单眼相机还是手机，你其实都可以拍出不错的一个照片。那其实你就是变成说，而且手机很方便携带，像我平常我都会就是说我的手机其实都会去看到一些纹路，我可能会看一些墙壁我就拍纹路，因为我们在做版型设计的时候通常会用到很多底纹的一个东西，底纹的东西你就难道就只能用图库的一个底纹吗？你的图库又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那你如果说你自己拍是最安全的，自己拍其实就变成说从生活中平常想到的就自然取材，就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做一个资料整理，资料整理之后，那以后你需要的时候你去想到，你就想说例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石头纹路或是金属纹路，你去找你的资料库里面把那些纹路拿来看一看。除了纹路以外，你有些照片例如说你觉得这个刚好看到这个景象很适合什么构图，例如说惊悚的鬼屋的气氛的一个旧废墟的一个图，然后晚上，然后你就可以拍下来，可能以后如果说你要做旧废墟的这种类似的一个设计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来用，或者说月光下你拍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刚好月亮的一个图，对不对？或者说街景，或者是说树林啊、小河啊、瀑布啊、什么汽车什么都可以拍，我觉得都是你自己拍下来就拥有你这个照片的一个自己的合法性，那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就真的不用怕。而且自己拍有好处，就是说因为其实在排版，例如说你要做作业，你没有一些图，坦白讲一个排版的一个元素除了文字很重要，就是图片的一个搭配可以让你的一个版面设计产生很大的变化。那如果说你没有适合的图，你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就会想到我就是觉得那个构图那个版面的一个 layout 你觉得不错，但是我就是缺乏那个画龙点睛的图片。那如果说你有做好你的资料一个收集的话，例如说你今天我再拍一个就是旅游书，我拍一个去淡水老街的一个旅游心得，那你可能就需要，你可能刚好有淡水老，是淡水有老街吗？我不知道，反正淡水那边的街道的一个照片这样子，那就可以当做一个说明这篇页面的一个故事性这样子。对，收集素材啊的一个关键啊是在于恒心，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平常其实这个恒心很容易达成，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带手机嘛。那你带手机，你就是重点就是说你有恒心，然后就是随时想到去观察，多观察观察你周遭发生的一些你周遭看到的景物，任何景物你觉得也许没有用，但是你拍下来以后就是会有用，很多时候都是你现在想不到，可是未来就是会发生，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景物部分。对，那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觉得对于如果说你想要踏入这个学习这个排版的一个领域来讲的话，你充实了自己的一个资料库，对你排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这样子。对 OK，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啊又过得很快，那也证明了那个主持人我还是很会拉塞的那我们后面还有两个主题的一个内容部分，我们就挪到下个礼拜再来继续聊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周继续空中见面啦，谢谢，拜拜。